各位好啊，新闻双子馆的公开节目再次上线，我是王掌柜。
大家好啊，我是主播丁丁。
我前两天刷了一个帖子，广东湛江有一个大和尚跳江自杀，在广东湛江吴川市江心岛啊。下面有很多人恶语嘲讽啊，说和尚怎么都想不开，是吧？这个世界真的太乱了。也许我们的信息茧房所塑造的这种印象吧，就是世界很乱。前几天你可能非常笃定的认为是正面的公知人物，可能过了下一秒他就立马被打倒，对吧？被
变成了工区。
哎呀，这个词很震撼呀，工区啊，很有画面感啊，是吧？一下子就从天堂降落到地狱。所以这两天啊，罗翔据说也风评斗转直下啊，骂他人也越来越多。高晓松也是从过去的那个矮大紧直北，是吧，风云人物啊，慵懒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啊，中产的形象也是风评啊急转直下。到底什么是对的啊？我们是不是看到网上舆论一边倒的人数越多的，是站在真理的那一方的？所以跟大家去好好的聊一聊。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罗翔这么一个公知人物吧。罗翔呢，他其实本来人家是专业人士啊，法学专业人士，怎么就成为了公众知道的人物了呢？他又不是给大家去打官司的人，就是因为呢，他以一个专业的法学工作者的形象，又在网上呢有一些广为流传的短视频，他把枯燥的法律知识，对吧，用一种非常接地气的举例子的方式，让大家了解一些我们国家啊法律这些抽象的概念。所以呢，有一个词儿啊，就是罗翔老师带起来了。他经常在他的在线课程啊，法考的那些课程里面说“法外狂徒张三怎么怎么地了”。那这一段时间呢，罗翔老师的网上的风评啊都转直下，是因为他跟一个人啊成了一个对立面，就是发明了美国斩杀线的劳 A。劳 A 呢，他的流量粉丝量现在也是甚嚣尘上啊。那么劳 A 在他的一些网上的直播活动啊，表达自己的观点，跟罗翔老师举的常用的例子啊，格格不入了。比如说，按照法律人士的见解啊，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喽，对吧？这个是基本的法理啊。那么劳燕呢，就有一些对立的观点，说如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话，那是不是武松杀嫂要判武松死刑？是不是忠臣孝子的命就是跟奸夫淫妇的命是一样的对待了？那我们过往的历史文学表达就告诉大家，为了伸张正义，对吧，杀了人，那肯定这种结局啊是不太一样的。首先它大前提是符合道德的，其次呢是法律的相关的一些规则。所以类似这样的观点啊，得到了很多人的回应共鸣，那就跟罗翔老师格格不入了。再加上呢，罗翔跟高晓松这类人啊，过往的形象给人感觉就是你是某一方面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啊、专家的形象，就有给人感觉是结合着现在经济啊特殊的时期啊，很多人呢生活的体感、生活的品质啊、收入、工作的稳定性都有大家切身的感受啊，似乎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了。所以这种感受啊，很容易走到人民群众对立面。那也想听丁丁的看法啊。
哎呀，我也真的没有想到啊，这罗翔翻车翻得这么的狠啊！有人称啊，他是爱泼斯坦案中文区受害者第一人。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呢，罗翔啊，他有一个特别推崇的美国的法学泰斗啊，叫做德肖维茨。结果，这个人呢，这个大法官啊，他被卷入了爱泼斯坦性犯罪案，在这个文件里呢，被提及了130多次。但是罗翔在他之前的那些视频里，曾多次引用这个人的学术观点。啊，现在呢是网友啊，在近期是大批涌入了他的 B 站评论区，都回复，罗老师好啊，追问他的立场是什么啊？到自今呢，至今为止啊，这个罗翔没有公开回应此事啊，所以被舆论解读为他选择性的沉默啊，双标了等等啊，所以说有人说他是第一个中文区的受害人啊，说他的沉默震耳欲聋等等啊。看了评论区啊，现在全部都是在催更的，就说你看看啊，你的精神导师啊是这样的人，那你对此作何评价？其实从这个态度上也能看出来，他就是翻车了嘛，就他不再以他的这个 我们认为啊，比较理中客的这种法律态度啊，而受到推崇。所以其实这是呈现出了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形式吧，就是呈现出的就是不问对错啊，只看立场啊，比较倾向于这种。那我之前其实是看过很多的罗翔的普法节目的，大家如果是我们的会员节目的话，哎，应该听过我们讲的以前很多的法律的案例啊，都以罗翔老师的观点啊，我也都做过举例的，因为我觉得他非常的生动，他把一个个法条用案例的形式啊给说出来，比如谁有罪啊，谁没罪啊等等，就是但我一下子也举不出来那么多的例子了，但我当时其实是很佩服的。但是我发现啊，法律人在当前的这个情况下，他突然不吃香了。他不只是罗翔一个人啊，有人说，哎呀，罗翔是他为他自己之前啊，什么买单了，对吧？他之前说了那么多，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这个，西门，这个武松啊，他杀了人啊，他也应该是他的命跟潘金莲的命是一样的啊，对吧？跟西门庆的命价值是一样的，就这些观点，在现在人看来，在我们当前看来。这些都不重要，情绪最重要，就我们内心看那些爽剧最重要啊！但这个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啊。最近其实还有一个法律人也在严重的翻车中啊，就是清华大学教授、法学院教授劳东彦，你有印象吗？
他有印象了，他也对很多社会热点的刑事案件有过自己的看法嘛。
其实现在啊，愿意在公共事务上发表自己观点的人已经很少了。大多数都是什么相关专家都不愿意吐露姓名，就算吐露姓名的也往往都是说出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在真正大家比较关心的敏感的事物上就是发表自己观点的人真的是非常少了，而且大家已经容不下跟我们说普通大多数人大多数网友观点不一样的观点，已经是完全容不下，所以我自己就直接在这亮观点了。就我们在过去呢，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们是允许网上争论的，就是比如说有一批人是支持正方观点，也有一批人支持反方观点，他都有一批拥趸的。但是现在呢，一旦一种观点它形成了主流的话，另外一种观点是完全被压制，支持他的人也是不敢说话的。咱不管说对错啊，只要他跟网上的网友的主流观点是相违背的，那这个人他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被一边倒的进行了压制啊，这情况比较明显。那最近呢，我看这个劳东彦的他的反正口碑也是急转直下吧，也是被批判的非常的多啊，因为呢他最近呢就女性彩礼的问题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是说什么？他说男性啊所谓的十万是就天价彩礼了，他说这很荒谬啊，他说你出了十万然后你就说天价彩礼，然后你自己买一辆十万块钱的车，你说我买了一辆十万的破车，那请问这十万到底是多还是少呢？他说你可以不出这十万，因为你可以不选择进入婚姻，既然你选择进入婚姻，那就说明你觉得这个十万是合理的。然后他又提出来，他说现在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男多女少，那你付出这十万的彩礼，那等于就是一种雄竞，那就是如果你不出这个钱，就意味着你没有机会进入婚姻。就他提出这个观点啊，那我不是在这里评判对错啊，但是网上看到的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啊，一边倒的，就是在批判他支持彩礼。那么他在说到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最近也是被批判的非常多，就是在女性有没有性同意权，就是这个在怎么证明女性她跟你发生性关系的时候是性同意的啊，就是这个她也提出了观点，她就说在你拿不准的情况下最好有录音就证明女性是，对吧，同意的，就类似她说这样至少录个音吧啊。
她的截图是至少你可以录个音。
对。
哎呀，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社会，人防人人害人的社会啊，对吧，一些极其亲密关系之间呢还要防一手啊，万一人家突然反咬一口，真的是这种社会还是生存起来感觉还是有一些疲惫的啊。 你要人防人，你人盯着人，站在人的对立面，那你就会饱受攻击，或者说跟人民群众不接地气的话，那你也会被大家喷成筛子。
嗯，反正他就是被喷成筛子了。但是他跟罗翔啊，其实都有一点比较相同的地方，其实是他们被喷的主因，而不是说具体这一件事儿、两件事啊，被喷的主因呢，包括罗翔在内啊，特别是罗翔，一个主因就是他们很多人认为他们是把国外的理论直接复制粘贴到中国来。哎，其实这是一大批我们认为原来的文化人，或者我们之前认为的公知，而现在被集体的批判的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被认为是崇洋媚外，认为是国外的月亮好，一拿出来什么所谓的国外的观点的时候，就非常的让大家感觉到不爽，认为他脱离国情啊。比如说罗翔他就曾经提出过要取消犯罪子女的政审这个观点啊，他就认为这个父母犯罪与子女无关，不应该就让子女还要承担父母犯罪带来的结果，比如说就不能考公啊，不能考编啊，等等等等啊。然后他提出了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怎么地啊，就一些国外的法律上的观点被认为是脱离国情。类似于这样的观点非常的多，特别是他引用了国外的学术观点的话，都会现在成为了一些人抨击他或者喷他的这样一些把柄吧。包括这个劳动业也是一样啊，特别是罗翔曾经呼吁要严惩新冠源自美国的言论啊，但是呢对于新冠是从中国起源的啊，他持说合理怀疑不属谣言的立场啊，也被作为他被网上喷的这个罪证之一吧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啊，现在整个这一个走向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的走向，就是一旦你引用了一些国外的观点或者是国外的理论，那么来用来定性或者是评判中国发生的一些事件的时候啊，那这个人大概率是要翻车了。
我通过这几期的新闻事件，我都重新理解了什么叫翻车，对吧？你比如说啊，过往一个人他如果是表面上啊品行是很光明伟正的啊，结果私底下呢比如说干了一些好赌毒的事情，那就属于翻车了。比如说他带货的一些水果或者商品说的很好，比如燕窝，对吧？结果呢发现是劣质的，那就是翻车了。但是罗翔他在自己的普法视频里面推崇了某一个国外的大法官，觉得他的理念不错，然后呢这个大法官出现在了爱泼斯坦，哎，我们上期刚聊过爱泼斯坦啊，然后罗翔翻车了。听起来这好像不是以往我们认识的翻车那个意思啊。你说罗翔是偷税漏税了，黄赌毒了，其他的一些犯罪的事情了没有，然后他也叫翻车了，网评一下就差了，这个刷新了我对翻车这个词的认识了。概念是不是变掉了？
罗翔呢在自己的一本书里边引用过这位大法官的观点，这观点就是说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试金石之一就是他对那些为有罪之人、为世人不耻之徒辩护的人的态度。这当然因为这可能是翻译过来的话，所以可能大家觉得这话很绕啊，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些为犯罪分子辩护的人，这个国家是怎么看待这些律师的。如果你认为好，你为这些犯罪分子去辩护，那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如果这个国家是这样的态度，他就认为这个国家没有真正的自由，他就把这句话写在他的书里。所以有人认为好嘛，那这个德肖维茨就是你的偶像了，对吧？那这个就是你的做人准则了，那他的这个效仿，这样德肖维茨是这样的人，那你的准则是不是也要效仿他呢啊？那你是不是也跟他是同样的一类人呢？就给予的是这样的一个推断啊。其实主要是因为大家不认可他这样的态度，那不认可他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那总得找点说法吧。你看提出这样观点的人就是一个道德上有那么大瑕疵的人啊，甚至非常卑劣的人，那是不是你也是这样的人呢？因为在我们的传统的观念里边，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为犯罪分子辩护的人，甚至绝对不能认为武松的命跟潘金莲的命价值是一样的。尽管在一些法律上认为人人平等， 就算是犯罪嫌疑人他也有人权啊，但是现在在一些互联网的叙事下已经不能接受这种观点
了。所以罗翔把微博抖音账号进行了清空啊，微博是完全清空啊，抖音账号是停更在6年前，目前只有 B 站还保持活跃啊。最近这小消息好像是1月31号才发布啊。
嗯，
真的是风云变幻啊，就这几年啊，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风云变幻。你说老 A 斩杀线啊，我们之前就聊过斩杀线，而且是国内比较早聊斩杀线的。这些人他肯定是顺应了某些大环境的趋势，踩在了某些点上，然后我是有理由相信背后有一些力量支持的，对吧？捧谁攻击谁背后是有一些力量支持的。那么现在呢，可能是符合背后的力量的基调，那我让我们这些算法之下的检防的这些老百姓们，我们这些对吧平头百姓们看到的是目前这样的一种结果。特别是过往去传播双引号啊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公知，哎呀，那必须得达到。其实在疫情期间啊，就2020年到2022年这个期间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这个记忆啊，我们的很多记忆都像被阉割了一样。那个时候有好几个国内做科普的大号全被干掉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能回想起来啊。
没错，
科普就纯自然科学嘛，给你讲病毒是咋回事儿，对吧，新冠病毒是怎么处理。好家伙，不看你的是不是站在科学上能立得住脚，看你的立场是不是屁股歪了，对吧？意识形态是第一位的，
看你的投资人，你的背景里边，你的资本里边有没有外来的。
丁丁说到要点上了啊，这就被扒出来说这背后有美国投资人啊，美国资本，所以呢你屁股肯定是歪的。你说的对不对，是不是符合科学，
这不重要，这不重要。嗯，
对，那几个大号咱现在都不能说人家名字啊，名字
都
是敏感词，对吧？对，是就是这么的厉害。所以啊，消灭，第一消灭科普，第二呢消灭这种法律公知高高在上的宣扬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全被干掉。哎呀，这可能是符合某些社会的大的趋势啊，符合某些力量的推动。
或者应该这么说吧，我觉得现在是整个世界都在向左走，向左走，都在趋近于民族民粹自我保守，都在极力的与其他的国家撇开干系，只有这样才是最有利于自己的。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是很奇怪吧。这样的一个趋势在国内，什么样的声音能够被看到，什么样的声音它可能有但是根本发不出来，这也其实是一种原因。那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声浪之后，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反对的声音。其实我就说咱不看啊，这声音是对是错，但看不到任何反对的声音的时候，那往往这件事情它已经失真了。我就这是给我的一个直觉。所以说是不是背后有一些力量阻挡着这种声音它占为主流呢？完全让我们看不到另外一种人，或者说持有另外一种声音的人是没有办法再发声了呢？但是出现这种情况让我感觉到很迷惑，就在于哎，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的三观正确与否了。因为我们之前一直说过的一句话叫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已经刻在我脑子里的就是一种世界观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现在看了这个劳 A 的说法，然后看了网上这对罗翔的猛烈的这个批判，我突然想想，难道是我屁股歪了吗？难道是我错了吗？是我确实是应该像爽剧里边那样，就只要是好人，那他可能比如怎么怎么着了，他就是替天行道，他就应该理所当然，他是被赋予了这样的这个圣职啊，他就应该这么做，他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惩罚，而那个人是罪有应得，他是咎由自取，那他活该啊，就类似于这种啊，是不是这种符合大众的这种情绪的宣泄的，这才是真正正确的呢？然后再想想，是不是真的国外的那些法条、那些价值观，在我国根本就不可能适用的，搬回来就是别有用心的，是吧？就你当看了这些网上这些或者说再年轻一点的人，你也会考虑到自己的价值观是不是错了，或者说是不是网上这些才是正确的价值观，这是让我感觉到 有点忧虑的地方吧。
丁丁的分析啊，特别的一针见血啊。
就是一月三十号的时候啊，就是那高晓松，他其实已经很久没出来了，出来呢，也就是被都是拍了照片，说他现在瘦的厉害啊什么之类的，就没有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啊，在公开的在发表过什么言论了。那他在一月三十号的时候，突然在这个抖音平台开启直播啊。那么开场呢，他好像现场还有马东，还有谁啊？他就提及了什么莫扎特的歌剧啊、电影史啊这话题。结果就是弹幕啊，瞬间被密集的什么滚呐、爬呀，对吧？垃圾啊，就这些话给刷屏，持续长达17分钟。说在线人数啊，从十几万飙升到30万以上，但是新增的观众。都是被叫来的，都是闻风而来啊，都是来为了表达不满的。所以呢，因为弹幕啊，它的删除的速度，都跟不上刷屏量，平台是最终关闭了这个弹幕的功能啊。然后这个直播也是被迫中断。说，因为我没有看到啊，这个具体的这个它的动图，我看到的就是截图，说画面上显示高晓松表情尴尬，多次欲言又止，然后这个直播就中断了啊。这也非常的，你不觉得180度的大转弯吗？高晓松呢，之前啊，咱也不能说他什么公不公知，但是大家都还是公认他是一个读书人吧。他在几年前，就是在一些平台推出了小说啊，那时候我觉得他才是视频播客的真正的鼻祖吧，就是他既拍了视频啊，也录了音频。然后在多个平台啊都放出他的小说，而且还做了好几季，非常的受欢迎，很有趣，我听了很多期，然后我也非常喜欢他聊这些历史啊，如数家珍，非常的松弛，听起来就是一点都不累。你知道有的人啊，他满腹经纶，但是他不善表达，说起来呢一点都不吸引人。但有的人呢，你像、这个高晓松，他啪打开他那个扇子啊，晓松奇谈，说出来娓娓道来，无论是他的语速啊还是他的用词啊，都特别的吸引人，我是非常喜欢听。当然他讲历史讲了很多期，讲明朝什么的，我最喜欢听的，其实他有一期，我不知道我有听众有没有听过，就他讲他参与的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史，做了上下两期。哎，我真的听了好多遍。他就讲一开始他是怎么找到一开始做民谣的那些人，就怎么给他们录唱片，然后就怎么把他们的歌就是给捧红了，他写了多少歌，那些歌都怎么流行起来的。就你就因为他跟我的很多的记忆是重合的，哎，你就非常非常的佩服他。而且当时很多年前啊，刚有微博的时候，我的微博的签名就叫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句话就是高晓松的嘛。高晓松原来他最开始的时候写过几本书啊，我还都有买，所以我其实是原来是非常佩服高晓松他的知识储量，他的言语表达，然后也非常佩服他的经历啊，非常的传奇。结果你看，他之前是前几年啊，因为他的言论，他就被封杀了。没想过了这么多年，我看评论里都说，你不要以为你不出来，大家就把你遗忘了什么什么的。我都想，这么多人，他们都是听过高晓松原来讲的小说和晓松奇谈的吗？是真的都听过的吗？还是就闻风而来的？原来高晓松有这么多的听众吗？那怎么突然他就一副要被打倒的样子，在评论区里边你就看不到任何反驳的，全部都是骂他的啊，然后直接啊他就被骂收声了啊，这个节目也都做不下去了。我不知道掌柜是不是也看到了相关的一些报道。
太多了，本身他之前也有很多的负面的事件吧，比如说我最早印象中是高晓松酒驾，对吧？
嗯，
这个可能就有点翻车了。你是一个公共知识公知分子，结果你违法了，就显然就是翻车嘛。
嗯，
后面呢又爆出来人家美国有豪宅，对吧？来中国是赚钱，他的家庭呢是绝大多数咱们普通老百姓中国人无法企及的家庭背景，人家父母那在北京往上排三代都是 北大清华那些高知识分子家庭里出生的，
从小长在清华园，
社会关系地位极其复杂。再加上高晓松呢，也是校园民谣的70、80后的成长期的一些陪伴吧，记忆都非常的鲜活啊。同桌的你啊，某些年代的人吧，中灯老灯们都牢牢上口的，是吧？所以他又赚钱又有才华，或者说知识量吧，是碾压绝大多数咱们中国老百姓的。那对于这样的人，那显然对吧，符合我们刚才所聊的，不在群众队伍里，非常不接地气。现在呢，又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还是想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去变现走学，对吧，实现商业的回报嘛。那在我们目前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压力之下呢，我们老百姓不买单了啊，不认账了。
嗯，
我感觉是不是对一些无法发泄的压力找到了一些可以宣泄的目标呢？
嗯，
你总不能像其他的对吧目标发泄你的不满，那你就向这些人去发泄吗？
是这样的，其实他比较符合所谓的精英叙事，没有人比他更符合精英这样的一个人设了。所以他在过去的那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啊，在那个阶段的精英叙事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在2026年的互联网再被接受了。总体来讲是互联网，我看很多关于这篇文章啊，关于这个事件啊，文章的标题就是现在的互联网已经容不下高晓松了。那把我们前面的话题也加上，现在的互联网也容不下罗翔了，也容不下劳动宴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精英叙事啊已经过期了，所以还有人认为这是一次价值观的更新。因为呢，高晓松他多年居住在美国，所以他之前啊，在他的这个言论里面，他的节目里面，他提过什么美国无乞丐呀，免费医疗优越呀，对吧，这个说法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被国人所接受，大家只能接受聊 A 的那套说法了啊。然后他之前也做过一些歪曲啊，这歪曲我就不在节目里说了啊，就我怕把节目给那什么，就认为歪曲了啊，就歪曲了中国的这个历史啊，我怕我们节目也突然被下架了，所以我就不提了啊。总之这些言论在包括你说啊，他不是曾经酒驾吗，然后曾经被还入刑了，真的实刑判了一年啊。后来他出狱之后又是做节目，又是做访谈，出尽风头，那个时候的互联网容得下他，大家还非常受欢迎，还非常喜欢他的那些课程，那些讲过的那些故事啊，聊过的那些天啊，对吧。那时候还有一些演员吧，我都不知道该不该提名字，因为打架斗殴啊，然后也进去过啊，因为打架斗殴进去过啊。后来就在2018、2019年的时候也是出来拍戏的呀，然后也大红特红翻红啊，也没有受什么影响啊。但你看现在呢，有一个女星叫金晨，我不知道掌柜看没看最近一个事件啊，她在去年的时候在绍兴跟她的助理还有经纪人三个人啊，租了一辆车，不小心他开车在证实法那个警察证实他到绍兴根本没有吃饭，没有进餐，所以他也不存在喝酒啊，是金晨开车撞到了路边的一棵树，没有碰到人，也没有造成其他的，只造成自己的车损。但是他自己呢，作为驾驶人，他是满脸是血啊，作为一个女明星有毁容的风险啊，就满脸是血，整个这个脸全部都撞了。他就急着去就医，就在经纪人的这个打了一辆车带他赶紧去就医了啊。我看就医的那个医院，当然这也是网上匿名的，也不知道真假啊，就说他其实他那个脸刚在这个医院刚度过啊，所以吓坏了，赶紧回到医院看有没有这个弄坏。还我到这儿我是能理解的，但是他的助理呢在现场啊，就等待警察报警之后，等待警察过来，警察来问的时候呢，助理说啊是我开的啊，这就有一个顶替了他的作用。但是因为现场他也没有，他完全没有向这个保险公司索赔，所以也没有产生骗保啊。然后这个警察一看造成的事情就单车事故嘛啊，也没有对此追究，谁想到一年之后被曝光出来，在网上你看容不下，无法包容这件事情。先是警方做出了惩罚，说是1500，罚款1500。很多的网友在网上找出了诸多的例子，认为应该给他判实刑，至少应该判他10个月 啊，就类似这样的，然后还让他要彻底封杀他。你看互联网现在没有那么包容了，我只是从这个侧面举这个例子啊，然后再回头看高晓松他当年那些当时互联网是可以容下的言论，现在都容不下了，被翻了旧账之后一点都容不下了。千万不能看核定本，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也要看看时代的背景，就那个时候人们是敢说话的啊，是有一些可能不被大众所包所认可，但是你说出来也不会有啥事儿的言论。但是现在2026年、2025年都不行了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啊，你不能再美化西方的言论，你也不能再将中国的事情跟美国做对比，然后对中国有所贬低啊，这都简直都是大忌，特大忌。所以我觉得有一个人蛮幸运的，就是罗永浩，他真的是从那个时代胡说八道到现在仍然还可以发言，没有被禁言，同时也没有被满屏骂滚，然后还能跨越了周期还能活到现在的一个网红。大多数跟他一个时代的人，在那个时候所谓的畅所欲言的人，到现在没有翻车也都差不多了啊，也都不说话了。
我的天哪，估计刚才丁丁聊到金女士车祸事件的时候，可能很多听众都屁股都坐不住，也要反驳了。首先他的助理是吧，有没有所谓的背锅，说实话这个东西呢，网友很多是持怀疑态度的嘛，因为你是大明星吧，你的事业、你的金钱、你的商业回报的利益，那肯定是大头的嘛。所以这个事情是不是明星被偏袒了，还是说明星犯了事情被依法处置了，大家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但是我们作为普通的吃瓜群众网民，是希望明星犯法跟老百姓同罪嘛，该怎么处理，不可能是享受特殊的待遇的。
这当然了啊，我只是想说高晓松当时都醉驾被判处了一年的实际的刑期啊，他仍然出来之后还可以成为很多的节目啊，还有很多平台的座上宾，那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啊。我只是做这么一个对比，我当然没有说对这个金晨的惩罚是有错误的。
不过罗翔清空他的微博这个说法，我是非常非常的欣赏的，识时务者才是俊杰啊，对吧？特别是湖南卫视有一个主持人啊，他也是从来不用社交媒体的这个微博账号，我好像记得周杰伦也没有微博吧。这些人的做法啊，我是非常非常欣赏，你连账号都不要开创，这是最好的。大家知道周杰伦在 Instagram 上，在海外的平台上人家是非常活跃的啊，只是人家不在国内中国大陆跟你玩啊，是吧，会减少很多很多麻烦，逢年过节的、特殊节日的，你要不要站队发表一下你的态度观点啊，所有的这些麻烦都没有了，也没有微博，呵
呵，没有账号啊，说不上，大家艾特都艾特不了。
上纲上线我，
想艾特你都艾特不上，
对，像罗翔他把自己的微博给清空了，很多明星啊、网红发达了、踩上了热点之后呢，他也是会做这个动作的，因为翻旧账，谁的屁股不干净，谁又是在某个下面留言上纲上线去批判你一番，是极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从一开始就杜绝这种可能性的出现，真的是非常睿智明智的做法。
很多人现在呢，把高晓松和董宇辉来做比较，有人说你已经看不上或者无法听一个读书人来给你讲什么长篇大论，但是你喜欢听一个背小作文的人来卖你东西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啊，放在一起还是我觉得这个戏剧感还是拉满的啊。有人说这是精英叙事过期了，但是普通人叙事开始登台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他就说高晓松那套东西啊，就十年前他就是成型了，博学松弛，会讲故事，带点中产式的从容和优越啊。在一个经济还在上行、阶层流动还没有彻底锁死的年代，这套气质还是比较讨喜的，大家还比较喜闻乐见的啊。可以想象，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将来也像他一样就好了，类似于这种啊，它是一种安全的见多识广。你听他说世界啊，也不需要紧张。那么 它的深度和广度啊，是现在很多的背小作文的人是不能企及的啊。但是现在的这个现实就是变卷啦，变冷啦，变紧啦，就努力已经像一个笑话。然后所谓的什么体面，所谓的什么博学，它越来越像一种特权，所谓的一种从容，就这种从容，这种松弛，它也像一种特权。凭什么我们都活得这么累，你那么从容啊？凭什么你那么顺，你的家境那么好，你凭什么不努力就一出生就站在了我们的这个终点上？凭什么啊？就是所以这种以前啊，这些人给你讲故事，这种治愈，你就它就变成了一种刺眼吧。所以前我们觉得，哎，这人还蛮有文化的，你看到吗？这种叙事就变了，不光高晓松，也不光罗翔，你很多的过去的那些名人，我们还津津乐道的，还把他们的金句背下来的这种，现在都觉得他们也太装了吧？不就在那里装叉吗？然后现在就变成了这种人就该滚出公共空间，他们就应该滚，对吧？所以不是说他有什么变化。你说他有啥变化？他没啥变化啊，他还是那个他，但是他的这个位置啊，在当前这个互联网不被需要了，不能，就是你如果这个人你被贴上什么精英、什么中产、什么既得利益者的嘴替、什么精英说教，就是不管你怎么地，你就会被理解为你只剩一句话，互联网对你的概括只有一句话，就是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所有的所有我们今天提到的一些都是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所以现在还是我们前面说的那句话，你说的对错不重要，谁在乎你说的对错，我只看你立场，我只看你站在哪里啊。所以现在就不再讨论你说的内容，只开始清算你的身份。所以有人说这是对旧的啊，现在已经对旧的了，十年前就算旧的那一套知识分子形象是集体退订，我们不想再订阅了，你也不要再出现我面前了。而董宇辉好了，他才是被现在需要的。就是为什么董宇辉被需要的呢？就是你看他出身又普通，形象又朴素，会读书，会引用，对吧？这中英文切换啊，会讲一些有文化但是并不冒犯的话。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在卖货。不是，所以说我看很多评价说高晓松从来不割大家的韭菜，他的课都你可以免费听，但是你不喜欢他了，你觉得他在装叉啊？有的人像董宇辉这样，他天天在卖你货啊，赚你的钱，你反而觉得这挺好。
董宇辉也被骂了
啊？对，他
也翻车了。
也，
你有关注吗？我们也顺便去聊一聊。
好的。
其实一个人有了商业的回报啊，成为了流量的中心之后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他有很多的同行对手，有很多跟他看不他顺眼的人，也有很多被他动了奶酪的人，也有很多不认可他的观点、他的价值观的人。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信息都是被包装出来的啊，所谓的价值观，人的想法不一定是能够在公开场合能看到的。我们习惯了戴面具在公共中空间出现嘛。董宇辉呢最近也是被骂，他的风评啊，以前是哎，你看新东方终于又出来了一个名人，把那些过往嘶吼喊叫各种夸张的电视营销的动作来作为风格的那些抖音的直播带货 UP 主啊，直接董宇辉就像当时就像一股清流一样，哎，人家跟你娓娓道来讲中国的大好河川历史典故文学故事，对吧？多么的正能量，多么的清新脱俗，所以呢他走出来了。那现在呢，关于董宇辉的黑料越爆越多，包括了他所谓的哎呀一直表态要去做支教啥的，其实他一天都没有去做过。我看有一个大 V 开始抨击他，是这么去抨击他的，说你只是赚口头上的这么一个东西，其实你根本就不是真心的，你也没有投入自己时间去做所谓的公益事业。第二个呢，董宇辉最近在直播带货，你猜他在带货啥？这不春节马上就到了，
他前一段视频他是不是卖的一个东西翻车了？卖春联儿。
对，他9.9块卖春联儿。所以呢很多人就骂他是啥呢，就你不能与民夺利，你不能什么钱都赚，非常的与民夺利。
就这小东西都让你给赚去了是吧，这别人更没法卖呀，对吧？ 对
对，大家都已经知道你的套路了，然后你什么钱都赚，你是让很多底层老百姓的生活的生计的这些东西都抢嘛，是吧？
嗯，
九块九的生莲你都要抢，这个市场你都要分割，所以呢，与民夺利。人家确实本身就是在商言商嘛，人家就是赚钱嘛，对吧？人家又不是所谓的，我讲直白一点，人家也毕竟也不是公共学校里面的在岗的老师，人家只是一个商业机构里面捧出来的一个卖货的这个人呀，人家是一个商业机构的第一目的是赚钱呀，对不对？
你看，
所以很多当年捧起你的人，最后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成于这种从群众中来，最后呢倒下在群众的唾沫之中，
太难了，
像是一种轮回啊。
我看今天热搜还有说啊，李亚鹏替董宇辉说话，说因为很多人去董宇辉的那个评论区里边就说他冷漠不捐款。你看现在只要点什么事儿，就很多人涌到那些明星或者名人的底下问你捐了多少，你要是捐了呢，捐少了他会说你才捐这么点，你挣那么多钱你为什么捐这么点啊，就各种各样的道德绑架吧。然后这个李亚鹏就替董宇辉说他捐了啊，而且捐的不止一两百万，捐的还更多啊，但是没有透露数字吧。对，你这你一说，我看董宇辉这位子也真的很不好做。所以也有人说啊，说现在网络根本不是在讨论这个人。其实啊，如果这个人是你的身边的人，比如罗翔或者是董宇辉，就是你身边的人，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在互联网上，你会变得特别特别激动，你觉得他简直是大恶最十恶不赦，对不对？你就恨不得一枪崩了他啊！你看这个，其实很多人他不再讨论这个人。他不没把这个人当成有血有肉的人，他很多人在网上他只是一种宣泄，他在处理自己的情绪垃圾，是不是这样？你想你平时哪有机会在生活中去骂什么一个名人，但在网上你可以啊。所以很多人把这个舆论场当成这个情绪处理场啊。有人说哎，他赞美你，赞美谁谁谁，哇我太喜欢你什么什么之类的，也不一定是因为你真的好，我攻击你骂你啊，什么十七分钟骂你让你滚，他也不是因为你真的坏，很多的时候你只是一个符号，只是拿来被用了一下，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发泄啊，用来认同啊，用来认站队啊，或甚至用来证明我就不是你那种人，我的立场跟你不一样，我屁股是在这边的啊，所以这个人都被简化成标签了啊。很多名人其实就剩下两种命运，包括现在的李亚鹏也是一样的，他现在已被顶在了杠尖上，给他捐了那么多的钱，你这个嫣然医院还能做多久，能不能运营下去，对吧？但很多很多人也在看他，所以一旦你在网上要就是被赋予了盛名，成为了一个什么头部，你只有两种命运，一种就是被过度的消费，就是你并不想这么红啊，但是无数人的赞美你，无数人都要挺你，是为你疯狂，对不对？为你这那做数据这那，就是被过度消费。要么就是突然一夜之间你说了一句什么话或者什么什么事儿啊，你就会被过度清算，也是有你不妥的地方，但网上可不是说你光不妥纠正道歉就行了，那不行，那都网上都得判你一百遍死刑啊。所以这其实也就现在
太少了啊，
这就是一种现状吧啊。
这周还有一个人也挨了一记闷拳啊，是一个女性公知 Papi 酱的视频被删了。
我这我看
了，对，他为啥被删了呢？是因为哎，春晚马上不就要开始了？好家伙，全国老百姓啊，从北往南收视率逐级下滑啊。Papi 酱的团队搞了一个调侃春晚导演组的视频，对吧？春晚的节目的套路他们都讽刺的非常的见血淋漓尽致，对吧？所谓的网络梗怎么用啦，所谓的歌舞节目什么一些相声为什么好看不好看，越好看的越不能上映是吧，要逼掉啊，要符合某些的原则才能够上映是吧，把一些春晚的套路弊病讽刺的阿谀的让人是捧腹皆非啊。好家伙，马上这个视频被全网下架，是什么力量呢？对吧？人没有表达自己的作品的权利了吗？
只能说他可能说中了，只能说他可能说中了。很多人根本就没有看过 Papi 酱的这则视频啊！我一开始我就看到了，因为我订阅了嘛，所以我一开始我也觉得没啥。他吐槽这不第一次啊，我记得他吐槽春晚，至少以前也 播过一次，我想他怎么把这个题材又弄了一次了，就是哈哈哈哈哈哈，太好笑了，毙掉，都没有什么正能量。
哇，林林你确实有表演天分哦，考虑再开一个新的节目吧。
然后什么他说，嗯，这歌舞不错，场面有点小了，来100个孩子啊，把100孩子铺上，来100匹马啊，对吧，100匹马，这个剧场也铺上，再来100个机器人啊，机器人铺上啊，这剧场就满了。很多人其实是没有看过这个视频，因为它被下架了，所以很多人特意去找着这个视频看啊，但虽然被下架了，但网上这无所不能嘛，总有什么地方能把这个视频再发出来啊，就反而加速了它的传播。那我想现在 Papi 酱可能都有点紧张，明明没想这么红啊，一下就变成这么红了，这就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这些人，他有可能被这些情绪所裹挟，被过度的消费啊，明明上面已经不希望这个再传播了，然后还加速了他的传播啊，也许他最后倒霉的是他，本来是给他下架一个视频就得了，弄不好最后他被封号，或者说被暂停关注一段时间，那差不就是得不偿失了吗？啊，这往往就互联网上很多事情都是逆着来啊，所以刚才我不是说为什么呢？是不就被说中了呢？为什么大家都会心一笑呢？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个段子就是嘲讽，春晚节目选节目这个段子，虽然大家心里都心知肚明啊，比如说把那些网络梗往里塞，我还记得那个 Papi 酱说，哎呀，小品好是好，梗少了一点，加点什么妹妹桑呢，把这话加上去，人家说不想加，他不想加，毙掉，哎，这么好的梗还是留给我们的主持人用吧。哎呀，非常的讽刺，还说什么让相声演员去唱歌，让什么流量明星去演小品，等等的，就这个，其实这个他说的都是往年大家都吐槽了无数次的这样的一个吐槽啊，结果他被封掉了啊，他被下架了。其实我现在很担心，因为反而把 Papi 酱又给翻红了，就又给搞得大家都抢着去看他这段视频啊，反而给他带来不利啊，这也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聊了这么多呢，我的这感受啊，第一个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顺应大势，顺势而为。所以好像雷军有一个资本叫顺为资本啊，要顺势而为。你不顺势而为的话，你会发现你是在跟一个时代、一个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做对抗，你会非常的疲惫，你会非常的弱不禁风。一定要顺势而为。真理，所谓的真理，所谓的什么是正确，真的不重要。它不在大势的同向，它是在大势的相反面。第二个呢，千万不要做一些所谓的开启民智的事情。我们现在能够从很多事件中能感受到一个关键词，反智，反对的反，智力的智，反智。千万不要自以为标榜的所谓的去开启民智，五四有对中华民族的开启民智啊，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那现在啊，我们已经非常现代文明了，对吧？你尝试任何自然科学的科普，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不同层次的啊，不同丰富度的多样性的审美的教育也好，观点的表达也好，都是在做自以为是的开启民智。你会经受到反智，你的对立面反智的力量的强烈的攻击，这就是现实。慎言慎行，像湖南卫视的汪涵一样，像我们喜欢的歌手周杰伦一样啊，像其他的人一样，好好检查自己的微博，因为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五分钟的名人啊，自己的屁股有没有擦干净啊，做彻底的割裂检查啊，自检自查，避免以后别人翻你旧账，甚至说你直接注销微博账号，本身它就是一个垃圾场嘛，对吧，大粪坑嘛，浪费时间也没有必要，能注销能全删的也做一点准备挺好。
很多的名人啊都把自己的微博设成了半年可见。我之前认识一个微博复旦大学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位姓张的啊，这个教授吧，经常来我们这边上课啊，我跟他也很熟。他说他经常在微博上，
你接触的人非常的公知啊，
发了
公知位含量很高啊。
他在微博上经常会发表一些观点啊，但是没什么人关注。结果突然有一天，他打开微博发现自己上了热搜， 就他的观点上升的时候，他做出，他说我赶紧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微博设为半年可见，还是几个月可见。
有大智慧。
对，他说我根本顾不上别的，我就怕突然就被挖旧坟。他说谁能受得了自己，谁能记得住自己几年前说了什么言论，但是你自己都记不住的情况下，有些言论放到现在来看，那可能就是大逆不道，那肯定就十恶不赦，谁也保证不了。所以他我赶紧设为半年可见，然后跟很多很多人说，就是比较大号说，千万不要转我，谢谢你对我的保护。所以我也非常理解他当时这个想法吧。所以有的时候刚才掌柜说，就是说你不要做什么想开启民智，那我现在觉得说时代是在变化的，如果你已经不属于这个当下这个时代了，要学会收声，就是拿上海话就是都要学会不想，因为你不要再拿过去的想法过去的心态再来评价现在的舆论场，或者现在这个大事吧，或者说现在的价值观，也许是完全180度的大转弯了。如果你已经不再属于现在这个时代，那你就收声吧，可能就是对你自己最好的保护，就是沉默吧。所以有很多人不说嘛，哎呀，老是想怀念15年前或者说10年前的微博吧，说那个时候微博上还是有活人的啊，什么谁谁谁都是敢公开开骂的。你看现在明星的微博自己都没不持有账号，全部都是什么经纪公司啊在发，每天除了广告就是各种官方的官宣，不会有任何的活人感。所以现在为什么微博上没有活人感，那是因为敢有活人感的早就被封号了呀，你敢随便说的早就被封号了，他不是说自己主动的这些活人感都消失了，而是尝试了之后被封号了之后被消失了之后就没有人再敢开口了。那这也就是当下这个情况，千万不要再贸然的开口，贸然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啊！像我们的节目大家也是且听且珍惜，因为我们真的实在是不够红，所以还可能再说一些真实的想法啊。越是大号越是受的关注的多的账号，无论在什么平台上能发表真实的想法和观点的，我觉得都已经寥寥无几，甚至可能就没有啊，因为这可能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了。
说的非常的精彩啊，我非常的赞同啊，但是丁丁你要小心啊，因为你身边的公知量浓度太高了，一定要仔细的辨别，不要受到他们的污染，常在河边走很容易失血的。
嗯，哎，作为小卡拉咪，公知都不屑于什么感染我啊。
近墨者黑嘛，一定要划清界限啊。
现在公知这词真的就是骂人，纯纯的骂人啊。
可以知道为什么王小波在几十年前就说中国人会成为，很多人会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啊。没办法，必然的一个结果就是走向沉默。不是说青春的时候没有愤怒过，没有探索过，没有表达过，后面发现成为了中等老登之后，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这个叫博弈的平衡。
也是啊，还有很多人，哎，怎么会这么多人讨厌他反对他，那你也有可能支持他或者认同他的人可能更多，或者说站在中立的这个位置上的人更多，但是他们都放弃了或者是丧失了自己的发言权，所以让我们看到的整个的舆论场就变成了一边倒啊。这种一边倒还是我们节目开头说的那句话，正确不重要，你是谁不重要，内容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所谓的立场，而这个立场往往是我们很多互联网上的人啊情绪发泄所利用的一个工具吧。这样的一个事实才是所有表象背后的真相啊。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如果跟我们有持有啊，就是表面上的那些啊，就刚才我们提到那些人物不同意见的人，能够听到我们想真正想表达的内容啊。
丁丁总结非常的好啊，临近收尾的话呢，确实又升华了很多啊，说的特别的精彩。那如果你想听到更多丰富精彩的观点的话呢，你也考虑每周六呢我们会有会员节目，对吧？
嗯，
当然了，像这些公知人物啊，一些觉得在微博啊抖音啊国内的平台玩不转的人，其实啊他们在 YouTube 在 Twitter 玩的风生水起，粉丝量都很大。你比如说护神风啊，人家转战 YouTube 其实也挺成功的。你有一个土壤不允许你生长的话，那你就换一个池塘嘛，是吧？所以 也有挺有意思的。我一直看到这样的观点，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大市场，对吧？我们十四亿人口的大市场。但是如果你对比一下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哈，有些公司已经完全放弃了中国市场。跟它的对手百度相比的话，百度只是它的市值的零头，好像也没受到太大的影响，是吧？可能在外面的世界也同样玩得风生水起。再比如说很多从体制内央视走出来那些主持人，对吧？他们可能觉得自己表达的空间不太让自己满意，所以也出走，是吧？也去 YouTube 开自己的频道，粉丝量都大几十万、上百万都有。你比如说这个柴静啊，还有其他人，咱就不方便说名字了啊，都是敏感人物啊，关键词都不能说。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网红啊，人家不仅是长得好看，而且真的是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也是一个。由于没有清理好自己的微博过往的记录，导致被人家挖旧坟，发现屁股是脏的，直接给搞臭了啊！他在海外平台每周都搞直播，非常非常的精彩。你能感觉到这个女性，她的认知水平是远超一般人的，她的知识储备量绝对远超一般人。还据说还曾经是王思聪的绯闻女友啊，这咱也不说名字了，名字也是敏感词。如果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是吧？可以看到很多新的信息源，新的大家讨论的一些平台，一些私有的群都有啊，欢迎大家的加入。那我们这期节目要不先聊到这里。
最后啊，让我想起来有一句话啊，就是我们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常说的啊，但是现在还不知道，可能已经没有了这样的环境啊，就是啊，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
你这西方普世价值观非常的危险。
烂大街了啊，突然让我想起来，仿佛放到当前的这个环境里边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啊。希望在我们的会员节目里大家还能感受到这样的氛围。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